如果用一種聲音去形容詩嘅話咧，我就會話係呢個海浪拍打岸邊嘅嗰種節奏，嗰種聲音。我會即時諗起咧，上年咧去過長洲咧，有個酒店嗰度咧，咁樣嗰間酒店咧就係真係好近海邊嘅。咁啊，近海邊嘅意思係真係喺個露台嗰度咧，係可以不停咁聽到咧，係成晚咧聽住海浪一下一下打落去，個岸邊發出嚟嗰個聲音。咁我覺得詩係除咗係即係可能會帶俾你可能一種，即係雖然係文字，但係有時會係一種感官嘅刺激以外咧，亦都係屬於一種內心嘅節奏。
大家好，好欢迎收听我哋嘅今晚诗诗先。我哋今日嚟到第六集啦。我系主持人李浩谦阿饼，
我系主持韩琦就 Richard。
Hello， 我系主持人严鸿恩 Mori。
啊，咁我哋今日嚟到第六集啦。咁我哋之前讲过噶嘛，我哋一集就主题嘅诗啦，一集咧就系请一啲诗人或者诗人团体嘅朋友咧，就一齐做呢个节目嘅。咁我哋今日咧，即系第二次请嘉宾嚟啦，第一个独立嘅诗人嘉宾咧就嚟同我哋倾偈嘅。咁话明系第一个我哋独立请上嚟嘅私人嘉宾啦，佢一定系要有翻咁上下份量嘅。你哋估系边个？冇错啦，佢就系周汉辉。周汉辉，香港诗人，佢主要写现代诗同埋散文。咁咧，佢其实咧就喺2010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出版咗佢第一本嘅诗集《长镜头》啦。之后喺2019年咧就出版咗佢第二本嘅诗集《光隐于尘》。咁近年啦。周汉辉更加是积极去发展一个叫做香港公屋诗系的写作计划，透过书写香港不同地区社区的公共屋邨咧，去建构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他曾经咧就拎过青年文学奖、中文文学创作奖、大学文学奖、李胜华现代诗青年奖多个本地嘅文学奖的冠军啦，并在海外咧获得台北文学奖、新北市文学奖。中甲文学奖、金车现代诗网络征文奖，佢喺2015年嘅时候咧，就曾经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艺术发展奖嘅艺术新秀奖文学嘅组别嘅。咁去到2018年咧，更加系代表咗香港咧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参与国际写作计划。咁爱荷华大学嘅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咧，其实系一个国际好受认可嘅国际交流嘅计划嚟嘅。咁每年度。一定是在香港很有份量的作家呢才可以获得这个资格然后去那边交流。可以见到周汉辉这个咁重份量的私人作者都被你请回来呢真是我们的荣幸啦。那我们平时呢就会叫周汉辉做波仔的因为他的笔名以前叫波希米亚啦有流浪啊吉卜赛人流浪的意思的。那我们第一集呢就会主要讨论周汉辉他在书写写作上面和电影的关系啦。第二輯咧就會討論佢香港公屋詩系嘅作品嘅，咁我哋不如而家同波仔打聲招呼啊！
大家好啊，我係周漢輝啊。
周漢輝即係一個咁出名嘅詩人，我哋三個薯仔
細細個就聽過，
冇錯，細細個聽過周漢輝呢個名。
我哋我記得
我記得嶺南大學嗰度，
係啦係啦，嗰陣時阿 Richard 都係其中一個觀眾。
我係
啦，咁我就咁睇有咩人講過周漢輝。發現原來大部分評論都是韓琦籌寫的咁可以見到根本上韓琦籌
出現啊，
係韓琦籌就係周漢輝嘅超級超級粉絲，係
超級打手。
咁雖然波仔是一個很受到肯定的本地嘅詩人啦，佢嘅作品亦都係以詩為主啦，但其實波仔本身佢喺唔同嘅訪問同場合都提過咧，佢非常之喜歡電影嘅，佢係可能睇電影嘅數量啦，仲多過睇詩啦。電影對他的影響更加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在他的創作裏面經常都被人認為他的作品是很大有豐富的電影感可以用一些很利落很非常之乾淨和有畫面感強的電影鏡頭的寫作手法呢 去將一啲原本好平實、好淡然，甚至可能我哋本身覺得沉悶嘅日常生活嘅片段同埋情景編織起上嚟，用電影、用長鏡頭或者蒙太奇等等嘅電影手法咧，去將佢有一個藝術嘅展現，有一個提升、一個轉化，去吸引我哋去閱讀同埋去感受嘅。咁可唔可以即係都講下？雖然你都講過好多次，應該你覺得電影同詩相似性係邊咧？可以點互相影響？
即係電影呢一種表現嘅手法，即係可以叫係一個媒介啦。但係其實有陣時形式就係內容啊嘛。即係其實佢係互相影響嘅。即係電影嘅表現手法係影響好大嘅。即係對我即係而家可能就冇，即係當下嚟講可能冇咁濃烈。即係我曾經即係譬如喺光影於塵嚴重啲或者誇張啲嚟講，其實全部嘅即係譬如一首詩喺我個腦裏邊。其實不是文字的，其實全部都是畫面來的，即是由第一句落筆的時候 我是一定要找到一個畫面，即是好像已經是剪接好的鏡頭，然後我是用我的文字去將每一個畫面、每一個連接去翻譯出來，即是 我應該以前曾經在某一些訪問裏面都是這樣說的，即其實我似是將我腦裏面一套剪接好的短片用我自己的文字，即是我嘗試用文字怎樣去轉譯一個影像和聲音出來呢，那我可能譬如可能關於塵裏面的作品就是我這一種思考的結果樣。
我記得波仔訪問提過侯孝賢是他最欣賞的導演，亦都分享过侯孝贤一个故事，就是他小个爬上一棵芒果树上，然后咧就喺芒果树上边咧，佢就俾到个空间佢去观察到下边行过嘅人嗰啲动态，好似咧就进入咗一个神奇嘅时空，令到佢忘却咗佢原本身处嘅环境，有一个新嘅角度去睇世界。呢、这个讲法是一个好嘅框架，帮我哋去了解波仔嘅诗作嘅。咁我哋而家就想读一首我哋三个都好中意嘅波仔嘅诗《无双》先。无双，周汉辉。细雨后街灯亮起，你也醒来。向光点了点头，可以把胸骨塞回皮肉下了，打开欠止血，打喷刺，吹掉伤痕，而树未倒下来，你下班再路过，停住，想看几片又一年的落叶，却见叶子飞回枝头，你仍守着岗位，代替在此受伤的同事。昨天也有塌树，工人们收拾电锯，断树门，一一接合自己。那么雨水是朝天灌溉的，阳光是收成，而你正坐在管理处。面对噪音投诉，有时劝解，有时只好同怨。像当保安前待业时，你总是清早躺着听邻居转场敲作。
不知道大家听完《无双》这首诗有什么感觉啦？我就真係諗起《天能》呢一套戲，大家可以細心回味一下頭先我哋讀嘅詩句啦。好似咧一開頭首詩咧就係講緊一個相安無事、日照如常嘅街景啊。細雨之後有亮起嘅街燈，然後你就見到所有嘢都好平靜啦，冇冧樹啊，葉枝好平靜啊，工作嘅人仍然守住崗位啊。但係佢突然之間原來係。倒序讲翻之前，昨日发生嘅事就系有人受伤，有人塌树，一个塌树嘅事件就令到一个受伤嘅首钢嘅工作人员咧就受伤入院啦。而 然后先倒叙翻去嗰件事啦，就系、是、工人们收拾电锯，即系嗰件事发生嘅现场，塔树嘅现场啦。断树门一结合自己呢句咁有魔法、咁令人有想象力，觉得树都识结合自己嘅呢一种神奇嘅写法，就系讲紧个塔树嘅情形啦。然后咧，再调翻转头讲翻日常平时嘅时候咧，嗰啲坐喺管理处继续做看更啊、翻工嘅人咧，佢哋面对住投诉嘅无奈啦，同埋佢哋只可以好虚无、好平静咁样听住咧住户嗰啲转墙敲作嘅声音，好似翻翻日常咁样，即系由顺序嘅叙事到倒叙一个塔树嘅事件。工人因为塔树受伤流血，然后再回去一个日常顺序平静的画面，那个顺到顺那种很时空穿梭来回的感觉呢，就好天能 feel 了。
我想问下波仔，这个诗是怎样生成的呢？你当初是怎样构思去写这首诗的呢？
这首诗其实是可以说是一个时空的实验啦，就是譬如我教这些创作班的时候都用过这首诗，我就會配埋呢個 Coldplay 嘅 Scientist 呢個 MV 嚟一齊，即係播埋出嚟咁樣嘅。咁因為譬如呢個 MV 本身就係一個倒敘法嚟嘅，即係徹底倒敘咧，即係唔係中學裏面教嗰種倒敘先講啦結果之後，係真係好似將個菲林卷翻轉頭咁樣倒敘，由尾嘅動作一直去翻個頭，你會見到所有嘅前因後果完全倒轉。咁其實咁樣又好似，因為譬如《無雙》呢首詩，如果你順翻序咁樣睇，其實就係可能同普通一個書寫低下階層，就係關於保安啦，係遇到一個冧樹嘅意外，當佢倒序咗之後，那個前因後果逆轉咗出嚟嘅時候，嗰、那個效果又覺得幾得意，因為其實我自己嘅創作裏面咧，都因為我自己對時間呢樣嘢好敏感，其實都呢個世界上面都不外乎係時間同空間呢兩樣嘢嘅啫。咁空間對於香港人嚟講咧，係其實好奢侈嘅，即係你無論你喺空間裏面遊走咁樣，其實就可能你要車費啊，你如果你要遠啲，你要飛機票啊，你要旅費咁咧，空間係涉及到一個資源，但係時間就唔同啦。時間係任何人都相对上是比较平等，即是你比较可以有一个，如果对于创作人来讲呢，其实是时间更加是可以，即是一个好像一个游戏咁。咁头先我回应返浩谦一开头佢话，即是鍾意我曾经即有一个讲座啦，同黄玉莹一起嗰个诗的天能。咁其实呢个名字是我自己定的，因为啱啱做呢個講座嘅時候，就是、天能上話。其實天能呢一種即係倒敘式嘅一個敘事法，其實都喺我諗喺西方社會，其實已經係都唔係一件好新穎嘅事，其實都好多次。咁我自己有最深印象嘅就係呢個馮內果嘅第五號銅牆裏面有一段係。就是这样倒叙，结合我自己本身就是比较关注低下层的生活，我觉得咦，不如又试一下这样写啦，就做出了这个实验这样。
咁啱先波仔就提到你呢首诗其实同好多西方嘅电影都嗰、那个尝试嘅手法都系有相符之处噶啦。咁喺呢首无双入边咧，我见到好得意嘅位置就系、是、两句为之一节啦。咁我将佢理解成为一个画面啦。咁咁样一个画面接住一个画面，而且系倒叙嘅一种嘅写法咧，咁令到我谂起另一套。我相信波仔都好熟嘅，就系李沧东嘅嗰、那个薄荷糖啦。呢部电影系以一个主角佢不停咁样去回想翻自己几年前、五年前、十年前咁样嘅倒叙嘅方法啦。咁我想问一下，喺波仔你写呢首诗嘅时候，呢一类方法嘅尝试喺创作嘅时候有冇边啲困难比较能处理嘅咧？
其实某程度上嚟讲，写呢首即系到你哋而家睇到呢个版本，应该系十四句。即係七節係咯，即係七節，每節就兩行咁啦。咁其實係即係已經係 改咗好多个版本先系变咗呢个样嘅。
我头先以为你话你改咗14版。
其实我都唔记得啦。因为其实关于呢，如果系改呢首诗，我讲多少少个背景，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原本佢系绝对唔系呢个样嘅。原本系长好多嘅，长一大橛嘅。咁就而且系因为其实喺嗰几即系喺写呢首诗嗰几年里边咧，我都系比较常用嘅，就系唔完全系即系好似散文咁样，就唔分段嘅，即系直落咁样，即系成篇个唔分一段段。咁其实无双原本都系咁样嘅，系一扎个咁样嘅。大家可能文友之间或者同前辈之间都有交流咁样嘅。咁我记得系。佢嘅第一版咧，我曾經係俾個即係我尊敬啦，亦都好影響我嘅鍾國強先生咧睇過之後咁，但係即係佢嗰陣時，我記得佢都係話，都咦同好似同你其他寫嘅其他作品都係差唔多喎，其實都即係又未必有太突出。我自己讀到嘅意思就係、是、咦多一首唔多啊，其實都係差唔多咁嘅樣啫，因為要參加比賽啦咁。跟住我就去檢視我手上面究竟做咗啲咩詩啦咁。咁跟住我就揾翻一首詩出嚟，咁但系而家我真系有啲記憶模糊啦。究竟我係嗰、那個長版裏面我係咪倒敍都好，可能都係嘅，但系就唔係而家呢個樣咯。咁其實就係大刀闊斧之下，我係剁走咗，我起碼剁走咗三分之二啦。如果而家見到係剩翻14行，咁然後係真係其實個諗法係有即係、有啲商業性咁樣啦。其實就係即係。因為想嗰個倒敍係即係好似更加即係睇落去更加奇妙，即係覺得好似好似啲魔法咁，咁所以就更加選取咗一啲比較激烈啲嘅場面咧，即係譬如係會話係有流血啊，或者係可能踏樹之後可能撞到連啲骨都喺個身體裏邊飛埋出嚟啊，結果褪翻轉頭啊，即係選取咗一啲比較亮眼的畫面，咁攝取咗啲畫面去完成咗呢首詩，咁即係令到呢首詩嗰、那個即係想嗰個震撼力會大啲咁樣。咁但係去到最後就係想由翻去最平凡嘅，即係呢個保安做保安之前，其實佢係即係可能失業，佢好期待有一份工，咁但係當然佢冇諗過呢份工最後係帶到佢係遇上一個咁嘅意外，咁但係。去到结局的时候就是回到最头痕的、我很想找份工作、
因为刚才其实讲关于电影和诗的技法的时候，你有讲到一句就是一些所谓很呈现日常的镜头，其实导演有花了很多心机或者功夫去做过计算，或者其实需要很多的技巧。那他令我想起就是无双很明显就是一首反映一些基层生活或者很日常平淡的东西，但是內裏嗰個鏡頭嘅調度其實係好用功夫，或者其實有一個精彩技巧。咁但係喺處理同樣嘅題材嘅時候，譬如有啲詩作，例如時間的問題咁樣啦，頭先講時間啦，天水圍日蝕啦，呢啲詩其實嗰個鏡頭調度就相對地個技巧係冇咁冇咁，或者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用特殊嚟形容，但係偏向係一個順序嘅描述比較多啲嘅。咁你自己系点样睇呢两种唔同嘅手法嘅运用？
当我落笔嘅时候，其实我关即系喺嗰首诗里边，我最想做到、最想话到俾读者感受到嘅，到底系乜嘢咧？按嗰种谂法去调度我嘅手法咯。即系譬如，如果系其实嗰首诗，我都系最主要系想，可能低下层嘅悲情喺嗰首诗里边，我想带出嚟嘅。咁可能系我真系会用一种比较平铺直叙嘅方法，因为。有機會，嗰一種時空跳躍嘅方法，有機會會干擾到，嗰一種，我想表達嘅情感。曾經中間有一段時間係可以我自己覺得係可以兩樣嘢可以融合到一齊，即係我譬如如果隨手舉嘅，我就會話係，譬如去到公屋詩第一輯嘅時候，譬如第一首係寫天水圍嘅，都係即係寫翻即係經過2008年。天水圍日事之後，咁去到2015年寫公屋詩，係裏邊一起手就係寫咗三首天水圍，即係再寫天水圍。喺呢三首裏邊，我又會覺得係我比較能夠掌握到兩者嘅融合咯，即係既係講一啲日常 又可以做到一些時空的調度啊，一些光影的變化，就是比較滿意一些 的感覺這樣。
當我譬如寫作上面有時有些句子想不通啊，或者意象想不到啊，即係可能個敘事完全停咗落嚟嘅時候咧，當我喺沖涼嘅時候，往往就可以救翻一首詩嘅。大概可能因為沖涼嘅時候係最放鬆啦，有陣時往往都係喺可能日頭嘅工作啊。即係種種嘅壓力底下咧，令到係你嘅創作嘅諗法都可能會棘住，有啲塞車咁啊，咁啊唯有去到喺沖涼嘅時候一放鬆啦，咁令你嘅靈感亦都暢通翻嘅。
Hello， 大家好啊！咁欢迎翻到嚟今晚《诗仙》第六话嘅第二节啦。上一节咧，我哋讲咗好多关于波仔嘅诗同埋电影之间嘅关系啦。咁而且仲讨论咗《无双》一首我个人都非常之喜欢嘅作品。咁呢一节我哋就会想同波仔倾下佢近年发展嘅一啲嘅写作计划。咁就系香港公屋诗系。咁喺呢啲作品里边，其实会睇到佢点样去用诗作去写香港人啲好熟悉嘅屋邨啦，去呈现唔同地区嘅人民风景。咁呢啲作品都好写实，而且好深刻咁讲到唔同人嘅心嘅困境。咁跟住落嚟，我哋不如可以听下佢一首好有趣嘅香港公屋诗系嘅作品啦。咁啊，叫做《在路上》，香港公屋诗系之二，天水为北。在路上，公屋诗系第一辑之二，天水为北。夕阳落经山坳，海面。车头车尾，在公路如尽，你偶一睡不着，再没有人从车窗旁抬头。他们各握有小窗，随处躺开宇宙或私处，可能通向你。小窗全折，远近光景，天空如何幽闭，像惊厥发黑。你记起某条内裤，还待清理两次惊奇的间距，忍耐。跟同一个他和好再分手，轻铁、西铁、巴士依旧转驳落去，为了工作，像陌生的主角们，让你得优异奖。广告公司有同事陪你领奖，而尽制数字是光和影。人与世界交换虚实，也是他隔空恭喜你，你一枚笑脸，他让你有空见面吃饭，你 OK 了。经痛中指头滑动前事，你的东京拉面，他的新不江商场寿司，你拍下晴空塔，他覆你母校校舍，你有落英，他有木棉，天水围从来稳抱他，居住上学，任职连锁寿司店，像另一个你，直至广告公司取读你，通宵庆祝，同事还得上班，你预先告假半天。一条夜路穿入你眼，有时是柏油道，有时是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也过去，天水围随破晓，有时忆往，有时想着。轻铁车轨盘结在脑袋，叉出向北垂。天行村中一座一层一个细胞，包容你的床，床边盆栽枯静的花叶，你剪除那一叶光照。下腹紧痛，买一盆泥就接回枝干。他折下分直的猪给你，你躺上床，他震动你，说早晨，换你上班去。
在路上就是这个公屋诗是第二首啦，咁其第一首叫《暂时的河》啦，咁其实都是讲天水围嘅，咁。暫時的河就是比較係即係比較用一個即係冷靜啲，即係比較抽離啲嘅手法去講，即係就係、是、即係低下層，即係可能一啲中年嘅 的居民啦，可能即係面對即係經濟或者生活嘅困難啊，喺呢個天水圍嗰條名渠啊，嗰度行嚟行去好似好多設施咁。咁當我寫完暫時的河之後，咁我就諗咁下一首都係寫天水圍，咁我應該用咩角度去切入咧？咁即係同一個地點嚟，亦都連埋呢首暫時的河。加埋之前天水圍嘅事已經寫咗第四次咯，咁即係我第五次寫天水圍，究竟我應該寫啲乜嘢咧？咁當時我嘅諗法就係、是，既然啱啱寫完中年人，咁不如我今次寫年輕啲啦，寫年輕人啦，我寫年輕人，咁即係寫呢、這個即係青春嘅故事啦，或者我諗咁青春嘅故事即係總係好即係不斷呢個有愛情嘅成分在內啦，咁我就好順理成章咁去諗，咁我要寫一個。就一對戀人啦、啊、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另外我就繼續諗天水圍呢個地方究竟即係帶俾我咩感覺，距離呢個主題就好要即刻喺個腦裏面彈出咧。
好中意呢篇作品。因为我本身就在天水围读中学啦，读了六七年书啦，咁所以其实波仔讲嗰种天水围嗰种地理好有距离啊，天水围好似同出边嘅环境社区或者系佢嗰个城市规划之下，每个人喺条街道都好疏啊，冇乜人流啊，所有嘅大厦、商场、人流啊、车之间都好有距离嘅嗰种距离感嘅感觉咧，喺天水围生活过嘅人咧就一定好明白嘅。咁尤其是天水圍人咧，就算佢自己區裏邊活動啊、翻工翻學咧，都好可能要成日搭輕鐵啦。描寫嘅呢一對在路上詩作裏邊嘅男女咧，就令到我諗起喺天水圍天人輕鐵總站嗰個好大嘅迴旋處，好多天水圍輕鐵列車咧都一定會去嘅總站嚟。咁嗰個總站嘅迴旋處咧，就好似一班車翻到嚟，跟住要兜個圈，就重新再啟動運作嘅嗰一個場景啦。喺呢個市中心嘅中心咧，竟然一個咁疏落，係一個冇人嘅總站，然後用讓一架嘅輕鐵列車咧喺度兜圈，喺度重複去到總站再開始出發咁樣啦。我覺得就好似隱喻緊咧每一個天水圍生活嘅人嘅一個。每一日生活的场景情景就是重重复复咁样搭飞出去生活啦，翻工翻学啦，过一啲好疏离、好有距离、好冷漠、好压抑的生活。
深有同感，即系我都作为大学有四年喺屯门度过的人，就对于在路上呢个形容非常之有感触。就是当大家约喺某个地方食饭，旺角咁样，跟住。但是你的出發的那個過程永遠都是在路上，永遠都是塞住在屯公那條路上面。那我覺得這首詩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一開始的場景就是一條堵塞的公路，即是不是塞壞的公路，不是大的司機，是一條堵塞的屯門公路。那在這條公路的畫面，它慢慢去用一些意象，譬如窗這個意象去切入到好像宇宙或者私處那樣。而它裏面有些非常亮眼的形容，譬如它說天空的幽閉就好像驚厥發黑那樣，然後再由驚厥去講到驚奇，就是月驚的兩字驚奇之間去交代了這個故事裏面的你啦，還有另一個他啦，他們之間發生的愛情故事。那我覺得在短短幾個裏面，它由一個景象慢慢去借了一些意象去勾起整個故事出來，我覺得是非常之精簡和非常之即藝高人膽大的寫法。而我在這首詩其實我覺得 我看到最打中我一下，反而其實就是它裏面用了植物來比喻情感的關係。他讲到，即譬如无论是跟那个你和那个他，他的和好或者分手都好像种毁了半盆植物那样，即我们将那盆植物很用心，但是种毁了。而去到最后会讲到说，那个他折下一株分植给你。其实某程度其实他留下了非常之多的隐喻和解读空间给大家。而我們看回在路上的這個詩題，它一來是當然說我們不斷地是人生在路上，但其實另一方面你看回塞車這個情景，它說到這段情感的關係其實可能都是在路上，有機會是因為它最後結束是一個早晨換你上班去，它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尾巴給大家去解讀，就是說這段離離合合的關係，又或者我們人生當中的起伏，可能都是在路上。而 我哋永远都唔知道我哋抵达咗未，定系有冇可能会抵达。但系总之我哋在路上就有希望咯。
而喺波仔描写之下，呢个故事咧亦都系好有小说感啦。佢哋嘅互动系非常之可以透过一啲好细微但系画面感好强嘅一啲意象咧，去令人产生感情同连结嘅。譬如轻铁、西铁巴士依旧接驳来去啦，为咗工作一定要搭啦。二进制数字是光和影，人与世界交换虚实，一个实际嘅描写到一个景物好虚嘅衔接，就拉阔咗一个好电影感嘅感觉啦，令到成首诗嘅诗意感同埋画面就更加强啦。仲有啲意象啦，譬如系一条夜路穿入你眼，系一个好夸张、好电影感嘅意象。但是就好赶到一个好疲倦咁样放工嘅人，一穿出个隧道，一条夜晚嘅公路打入自己只眼，嗰种好攰，但系突然之间写咗嗰个好震撼嘅画面，佢真系好写到呢种生活好虚浮虚无嘅真实嘅经历，好破碎嘅经验。由港岛跟住翻返去九龙啦，再翻返去天水围啦，嗰个时间真系好长，好似长到破晓咁样啦。然后你一定要记住轻铁的路轨啊、班次啊、点样行啊，因为你要不断转车先翻到屋企啦，所以轻铁车轨咧就结喺脑袋，然后咧就一层层咁样一再一层一个盘丝错结咁样咧驳翻去自己个屋企天恒村咁样。咁呢一个系将一个地理嘅一个距离感啦，实际嘅一个交通嘅经历同需要啦，去化成一个意象，甚至是一个在脑里面的意象，一个实物去放在脑里变成一个很有超现实感，但是又令你很易拉起到勾连到关系的具体意象，去带出他那种生活的徒劳、啊、困苦和波折。我们都知道波仔在第一辑的香港公屋诗系就写了很多不同地区的公屋，去写佢喺里边嘅经历啊，一啲想象嘅。譬如我记得有写过啱啱讲嘅天水围三首公屋诗啦，有写过上水嘅彩园村啦，一个佢成日由细到大都成长好重要嘅地方啦。又写过马鞍山嘅恒安村啊，写大时代啊，好多好值得大家睇嘅公屋诗系嘅作品。去到第二季公屋诗系作品咧，就系、是、写一啲细微啲嘅，翻去细微啲嘅生活啲嘅一啲事物咧，去成为公屋诗系嘅主题嘅。咁波仔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喺第一季到第二季有咩转变呢？第二季好似系有一啲写动物嘅公屋嘅动物嘅有趣作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
譬如第二辑里面，你即系如果你哋有兴趣，可以上Google 都 search 到香港公屋诗系，咁你就会见到第二辑嘅诗作。咁就譬如我发展咗有五首叫动物篇咁样，咁即系既然即系人类会有肺炎咁样。动物会比较安全少少啊，虽然初头都听闻狗都会严重嘅，咁但就系咯，咁又系另一啲方法啦。
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嘅就系、是、阿波仔，我平时读你啲诗嘅时候咧，就发觉你嘅诗入边有好多宗教嘅意象，同埋你嘅诗入边嘅好多场景咧，都系一啲宗教嘅场景嘅描写啦。咁我哋知道其实你系有宗教背景嘅。但是有宗教背景的诗人其实都不少啦，为什么你会在自己的诗作里面特别强调宗教的这些元素呢？
就是将在诗里面呈现这个宗教的情怀、就是、信仰 的面向的，就对于我来说 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譬如你本身诗，就是这里文学艺术本身就有一种超越性在这里，即係對於我嚟講啦，我自己嘅理解咧，即係雖然係藝術都係嚟自生活啦，咁但係都會有一種即係超越現世嘅企圖嘅，即係個企圖啦，即係能唔能夠就好難講啦，即係但係都係有咁嘅想法咁樣嘅。咁其實同我自己個信仰方面都係，即係啲信仰當然都係其實都係好實在嘅，唔係完全係就話即係天馬行空啊。即全部都是很神圣的，即其实它都是要落入你的生活里面去呈现，即 那一种即神圣，即神即使是神圣都要是在 每一个人的关系啊，或者是人怎样面对不同的事情会显现出这种神情来。那其实跟我自己写诗的要求的一个追求其实是吻合的某程度上来讲。所以其实有时当譬如写诗我提到有信仰 的情况里面，其实有时我都好像是讲的诗本身，或者讲的艺术本身的超越性。如果这种艺术的超越性可能对于一些譬如没有信仰的作家来讲，可能就即可能真的纯粹是那种他自己那个意志希望那个在他的艺术作品里面带给读者一种可以超越现实的力量。但对于我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讲，那一种力量背后就是来自我信仰的，就是很直接在那里而来的，就是有一个源头。所以其实两样东西是可以契合的对于我来说。
咁头先就讲到波仔里面诗的一些宗教现象，其实我几深刻印象就是你在这个有一篇访问里面说，其实就算你是想讲宗教的都好，你都希望是讲一个肉身的耶稣，而不是飘在天空中虚无缥缈的一座神明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都好喺你嘅一首诗体现到，就系我好深印象嗰首叫做《回转》啊。咁《回转》首诗就系讲一对母女嘅人生嘅生活困厄啦。咁另呢首诗震撼嘅地方就系佢里边有其实出现咗好多嘅教会嘅场景，或者一啲嘅譬如圣母像啊、宗教意象，但系这首诗里面的宗教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它并不一定是一些很光明啊、很令人感到很救赎的东西，而是 它只不过是一些在那对母女的生活当中非常之暗淡的时刻，它作为一种很小的微光的出现，甚至有没有带来所谓救赎其实都不知道。但是 那样东西就是令我觉得宗教意象在诗里面运用得非常好，就是它那个比例用得啱啱好，即举重若轻，而不会令人觉得即将宗教的东西凌驾了整首诗的美学这样。这个我挺深印象的地方。回转这首诗，其实我都想大概讲一下另一个很特别的技巧，就是它透过回转寿司的那个餐厅的场景啦，接驳到母亲工作的老人院的场景啦，接驳到教会的场景，咁就用回转寿司的 concept 去做很多蒙太奇式 的场景的描述。咁我呢首诗其实带俾我震撼就是，原来写一些日常的叙事诗，原来可以是用一些咁有趣或者精彩的技法去将日常的事情呈现得咁有意在言外的感觉咯。
我自己都好同意 Richard 的讲法啦，因为我觉得波仔的诗是示范俾我睇咧，点样写日常生活同埋一啲现实好沉重嘅环境嘅时候，仍然可以喺写诗或者系一个艺术手法嘅呈现上面咧，俾到一个有张力、好有画面感同埋震撼到人、令人记得深刻嘅效果啊。譬如佢喺《回转》呢首诗里边，佢一句写紧回转寿司，杯子、筷子，纯熟戴起手套、口罩。下一句咧就系、是、一列老人组脱光衣裤向你如进。哇！你谂下，明明系写紧一个食物食肆嘅场景，食寿司嘅场景，下一句竟然系讲紧一个贫苦老人嘅时候，好缓慢，充满一种死亡感或者沉重感，甚至系不雅，令你谂起一啲性啊，或者系一啲污糟感觉嘅老人家除裤嘅动作，除衫除裤嘅动作，去摆埋一齐去做一个并列，一个蒙太奇，然后去诠释回转这个概念。好像回转这个咁抽象的概念，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就是一些好像很轻盈、很日常、很琐碎、令人欢乐的东西，然后又会同一些很有死亡感、很有沉重感、令人觉得很污糟、很不想接触的灰暗的东西，是回环往复地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回转。明明两样不关事的东西，他用一个咁有镜头咁电影嘅手法去拼合埋一齐咧，真系一个好犀利嘅写作手法，亦都好值得我哋嘅学习。所以一个写一啲咁日常生活、咁香港地道嘅诗人咧，佢可以凭藉佢呢啲咁特别同埋独到嘅写作手法咧，去 將啲嘢昇華到帶埋自己去外荷華交流咯。
咁我自己嘅話咧，我對波仔其實嗰個接受嘅歷程都幾有趣嘅。我之前就同好多朋友啦，寫作嘅朋友都講啊，我知道波仔嘅詩作好好，但佢入邊有好多好值得學習嘅技巧，始終都唔知點樣去入到佢嗰個詩作入邊，即係讀嘅時候未必可以好完全去理解到啦，或者係感受到佢嗰種嘅精妙之處啊，直至到一滴淚。首先咧就寫緊佢去緊交流嘅嗰個飛機上面嘅，係啦，咁嗰個情景從一滴淚從天空從飛機聯想到自己嘅地面上面嘅親人，呢啲聯想同埋嗰個鏡頭嘅使用咧，從嗰一刻我先開始激到啊！原来是咁正噶，原来是一啲细节嘅处理系可以咁样去处理一首诗噶。呢啲同我之前嘅创作嘅方向啦，完全唔同。但系咧，就俾即系从呢一首诗开始，就俾到我一个切入点啦，去进入咗阿波仔嘅诗。
咁我哋今日咧就好开心可以请到波仔周汉辉做我哋第一集上嚟嘅诗人啦，分享嘅诗人啦。咁其实我一路觉得波仔周汉辉系一个好值得香港人甚至更加多人認識嘅本地詩人啦，因為佢好好咁繼承咗一啲我哋所謂本地詩嘅傳統啦，附體詩或者敘事詩嘅傳統，然後去令到一個香港詩嘅個本土詩嘅傳統得到一種變化。佢加入咗好有鏡頭感同電影感嘅寫法，令到呢種寫法更加得到昇華，即係一個新嘅一個向度同埋一個新嘅嘗試提升。亦都令到一啲好似我咁樣本身唔係好連結到傳統香港本地詩風格嘅年輕作者咧，都覺得周漢輝嘅作品咧，或者呢一種寫作嘅角度咧，係有好值得參考同埋欣賞嘅價值嘅。咁其實我真係好希望波仔佢嘅香港公屋詩系可以早啲結集啦，因為我都係一個咁重要嘅寫作計劃啦，即係你記錄咁多條香港屋村，再由香港屋村去呈現翻個人喺嗰邊生活嘅點滴啊，然後扣連埋一個社會歷史嘅變化，一個感情狀態嘅一個投射咧，係一個好宏大嘅一個文學嘅工程嚟。其實好值得好多人去研究啦、參考同埋記錄嘅，亦都可以勾起到好多人回憶，亦都係香港史嘅一部分。我覺得咁，所以即係如果波仔揾唔到方法出嘅話，要眾籌嘅話咧，我都一定会支持去等呢个公屋师可以成事，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好开心可以请到波仔嚟同我哋做分享。咁我哋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下两个星期三嘅差唔多时间啦，我哋就继续翻过嚟今晚诗先同大家倾偈啦，拜拜。